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欢迎您回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讲的呢，是教会关怀事工，已经到了第23次了。那么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要和大家谈一谈怎么样做小组的工作。从整体的眼光来看，从教会动员，从教会牧养的观点来看，小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而且呢也是比较容易实行的。那么在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不仅是小组，还有组织学，还有团契，都可能是发动全教会关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小型的聚会，这是在组织聚会之外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说，因为它聚会形态比较小的缘故呢，能够更容易照顾到弟兄姊妹们的需要。那么牧养也就是为了能够关心弟兄姊妹们的需要，一方面他有教导的责任，一方面在这个团契或者组织学细胞小组里面呢，就发生牧养的功能，能够把弟兄姊妹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家庭的，无论是关于教导孩子的，就非常自然的怎么样能够带领神的儿女在这些方面成长。那么在聚会中间发生的问题，通常也在聚会里面能够解决，若是不能解决的话呢，当然会经过一定的管道到有关的这些牧养的人手里，让他们能专程的来处理这些事情。也许他可以特别来到弟兄姊妹家里面，或者再来到小组里面，来到团契里面来讲一讲一些普通的知识，再呢就个别的谈论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整个在教会的关怀事工中间呢，小组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我们就说了，当我们讲细胞小组的时候，用细胞两个字意思就表示它非常的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也许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那么我们呢在这边给一个大概的数字，标准的人数呢大概是8个人左右。当然你说6个人可不可以细胞小组呢？没有人说不可以。10个人可不可以成为细胞小组呢？当然可以。并且我们又看见呢，细胞小组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它的成员会增加，增加到一个地步，它就会变成2个小组。那么我们说的细胞小组的好处，就是说它的聚会呢比较有流动性，或者说比较呢有机动性，人数少的缘故呢，彼此通知就容易一点，聚散或者说下一次什么时候聚会呢，比较容易控制。当然这就是说到我们聚会的地方不需要太大的地方。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到保罗说，在个人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教导神的儿女。我们也看见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刚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在个人的家里聚会。那么这里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在细胞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是在弟兄姊妹家里，这个弟兄姊妹可能是家里地方大一点，能够容纳得下一些客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聚会的场地容易解决，因为它不需要太大的场地，有能够容纳8个人的到10个人的12个人的场地已经足够了。那么这是场地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在聚会里面呢可能是8个人，那么这个8个人呢，当然属灵上光景呢是有高有低的，那么负责的人当然要在属灵上面比较稳定成熟一点，可能呢这个7、8个人中间有一个细胞小组的组长，他可能呢是教会里面牧养的托付分派在他的身上，要他去建立细胞小组，他可能呢就在他家里面开始了第一个细胞小组。那我们用一个实例来讲，可以让弟兄姊妹们明白发展的过程。假如今天我从教会里面受了托付，那么这个托付是哪里来的呢？可能是教会的牧师，可能是管推动教会牧养关怀的同工，他呢训练了我，我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我知道怎么样带领人，做过探访员，又做过不同的联络的工作，跟弟兄姊妹中间有一定的熟悉的关系。现在呢我心里有负担了，或者这个带领我在我侍奉上面帮助我的人呢就说，哎，你可以去开始一个细胞小组，你看好不好？ 那我里面也有这样的负担就开始了。那么我呢就把我所熟悉的一些弟兄姊妹们七八个人请到我家里来，在家里开始了聚会。这样很好，但是聚会干什么呢？除了例常的读经祷告，代祷的时候呢提到弟兄姊妹们彼此的需要，或者呢为了教会祷告，或者个人祷告，那么这个是聚会的一部分。可能呢我们在那里读一点圣经，那么读圣经呢，当然我们就要有读经的训练，读经训练过的人呢就可能来帮助读经的过程，可能是我自己来帮助读经，也可能呢在这个小组里面有一位弟兄呢他在读经上面有了一些基本的学习，大家也觉得他读经呢能够供应别人。那么这个读经跟讲道不一样，讲道的要求比较高一点，读经呢就容易一点。读经呢可以有很多机会呢跟弟兄姊妹们彼此互动的关系，甚至不需要完完全全懂得圣经里面的答案，就是说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并不一定需要有完全准确的答案，就是说在这点上面呢我的看法这样，但是呢我也觉得不太妥当，不晓得诸位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那么这里呢对于带领的人在讲道上面需要把真理讲出来的那个要求呢放松一点了，他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而且呢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呢大家多多的思想查经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在一种对话的方式交谈的方式里面呢彼此询问。在底下听的人说，哎，甲弟兄乙姊妹丙弟兄他们三个人讲的各有道理，或者我们综合一下，或者我们说这个呢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太合适，可能不是这样解释的。那么这样子呢让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能够慎思明辨，这也是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教导的，在聚会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剩下的人在那里慎思明辨，看看谁讲的比较中肯，比较合乎圣经的情形。那么这就是在里面侍奉的人呢他有不同的分配了。那么工作里面包括开始做联络员，那么联络的工作呢就把这个细胞小组联络起来了。那么有一个呢是在那里负责教导的，或者说在那里带领查经的，我们在那里学习神的话语。那么可能再有一个呢是平常关心弟兄姊妹们生活上的问题起居，或者说有疾病，或者说有职业上的转变等等，或者家庭里面是不是和睦。当然我们不是包打听，不是呢去探人隐私的，但是呢弟兄姊妹有些难处，或者教养儿女上有难处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可以放到祷告里面。当然有难处的时候头一个是要祷告，但是有经验的人可以帮助弟兄姊妹们，若是有圣经的知识，那么再加上我们的经验，那么帮助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头一个可能是祷告，第二个是个人的经历，第三呢就从圣经里面找答案，因为个人经历不准确的话呢也会影响别人。从前呢我们讲呢这个媳妇熬成婆，那么媳妇熬成婆以后呢就把婆的那套带上去了，要下一个媳妇再来熬，这个不一定最好的办法，虽然呢也行得通，但是呢不一定最好。所以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所以除了在解经方面需要有一点知识化，在看望在照顾的上面，在应用上面需要有比解经的人更多一点的经历。所以这里我们至少看见有三四种的职分了。第一种是我来做联络员，第二呢可能除了我之外是一个带领查经的人，第三呢可能是一个关心弟兄姊妹们问题可以收集带到资料的一个人，第四呢可能是有一些经验解决弟兄姊妹们难处的一个比较老练的基督徒。好了，你看八个人聚会可能有四样工作要做。那么联络员的工作是比较清楚的，聚会什么时候开始，在弟兄姊妹家里，在我家里，或者呢今天换一个地方，这些都是联络员该做的事情。那么收集资料的人当然也是有一部分跟弟兄姊妹接触的机会，所以也可能可以联络员兼任。那么这样子呢还是要有三个人。那么如果一脚踢的话呢，这个八个人中间只有一个人能带领呢，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全才，但是呢底下你会发现如果只有一两个人集中在他身上侍奉的话呢，对于小组的成长有妨碍的，有问题的，底下我们就看见了。那么这个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可能刚开始的性质呢是为了栽培，因为弟兄姊妹们需要照顾，需要有关怀，尤其有粗心的时候呢，他在教会里面不能够得到个别的关心的时候呢，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针对他的需要解决他的问题，或者呢他有特别的难处，我们也可以想办法帮助他解决。那么这个呢是使弟兄姊妹们受到栽培。 那么这是这个细胞小组初期存在的那种形态跟目的。那么聚会稳定了以后呢，慢慢就谈到就可以想到训练的问题了。刚才我说了，因为有工作上的分配，现在呢看一看工作的分配跟训练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事就非常的劳累，两个人若是同心担当的，同得美好的果效，这是箴言教导我们的。所以圣经里面是非常鼓励团队的侍奉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如果能同心呢，可以彼此分享收成的喜悦，那么在撒种的时候那个流泪呢，也大家能够分担一下。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为了工作的需要，同时也就成了训练人的机会。因为我们在小组里面，在细胞里面需要有人出来带查经，那么就给他机会，慢慢的就训练他做查经的工作。这样一来呢，小组本身呢就培养了人才，这是小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因为呢，在小小的圈子里面呢，他做错了事情，讲错了话，发表错意见，大家都很容易看得见，而且呢就会原谅他，因为是我们的自己人嘛，一份子嘛，当中的关系是很亲切的。如果你把他放在讲台上面，他讲错一句话，第一影响不得了，第二可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谅解，第三呢就使他难有机会改正。因为在人面前摊台呢，丢脸呢是不太好的。那么人这么多，大庭广众之下呢，他讲错的话，以后他就失去了信心，就不敢再起来侍奉。那么这个人呢，可以说他的才能就会被糟蹋了。所以在小组里面是训练人最好最好的机会。农夫也是这样子的，他刚开始种什么庄稼的时候，不会整个田里都给他全部种一样庄稼，总是试试看一小块田呢，试试看种的成功不成功。今年种成功了，明年再来就大量种了。今年你说哎呀，早晓得种很多的新的产品，那么今年不是大丰收吗？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投资小风险也小。如果懊悔说去年没有放那么多，万一出了毛病，不是全军皆没了吗？完全没有收成了。所以我们要拿小规模的东西呢做实验品。所以小组也就是有这种实验的价值，它是一个样品的办法，把它做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发展成大量的制造。那这是小组会产生人才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不仅训练人，这个小组还有一个功能呢，会吸引人。因为它聚会小，它的人不多，很容易跟人发生亲近来往的关系。比如说我今天约我的表哥来聚会了，他呢到我聚会里面呢，他不觉得是一个特别的客人，因为在这里有七八个人。我跟表哥说，来，你还没有机会认识我的朋友呢，来，我家里今天晚上有一个小小的聚集呢，你来看一看我的朋友怎么样。那么他就会觉得很自然。那么我们教会里弟兄姊妹们呢说，哎，这是我的表哥，一介绍之后呢，大家都很亲了。那么这个关系呢就变成能够传福音一个很好的机会，不一定是表哥，可能是我的邻居，好久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呢，但是带他到小型的聚会里面，他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不大，所以他就来了。那么小组呢，他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他小呢，就非常容易跟人中间有亲密的关系，这么一来呢，就变成能够把他抓住的、吸引住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所以我们看见了，小组的功能是栽培性的，又是训练性的，却也是福音性的。那么这里呢，刚才我们讲从工作的分配来看，现在再加上一样什么呢，就可能是负责专门去传福音的人，专门去寻找那些外面来的人。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朋友，可能他会提醒弟兄姊妹们，哎，我那天见到在你家里面，在市场上面有人说起来，或者在学校里面有人说起来，在工作场所有人谈起来认识你，好不好你去请他来聚会啊。那么这个呢就变成一个传福音者接触朋友非常有效的工具了。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好些种的功用要在小组里面产生，一个联络员，一个关心人的，一个带领查经的，一个辅导的人，再有呢就是一个主动去拓展传福音的人。你说小组才八个人，那么五个人都有工作了怎么办？嘿嘿，我告诉你，越多的人有工作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下一步呢就要讲到小组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增值，细胞分裂，那么一个东西呢能够变两个，这个多好。我们做过面包知道的，这个面包一团面呢团在一起相当大了，不容易处理，好了，要把它分成剂子了，分成剂子每一个都发生功用了，这就是小组细胞的目的。那么每一个人呢总要在细胞小组里面担任一点责任， 为什么呢？到有一天一个细胞变两个的时候呢，它就发生功用了。那么刚才我跟弟兄姊妹提起，大家听见了，这个细胞小组标准的数字呢，可能是八个人，六个人也可以，到十二个人也可以。那么超过十二个人怎么办呢？你不能说，哎，我们已经满了，不许你再来了，再也不能有人来了。那么这个就失去了细胞小组最初的功能了。所以呢，与其说拒绝人来，不如说，哎，我们化整为零吧，一个变两个，好不好？一个变两个，不行不行不行，你联络的好好的，我跟弟兄姊妹没有那么熟悉，我不能联络。那个时候，哎，不行不行，你老弟兄，你带的这个读经带的好极了，我赶不上，我不会带。那个又说，这个你会照顾别人，你有很多经验，我不会，我不敢，不敢，不敢。好了，大家推辞呢，就不能够产生新的小组了。怎么办呢？就在到达这个地步以前呢，就先策划好，先预备好，招式不要用老了。我们常常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会做的，我要在小组里面带着别人做。那么我是做联络员的，好了，在联络的工作上面联络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就对他说，其实我是可以做的，但是呢，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次你跟大家联络一下啊，用什么方法你自己去定规，那么可以跟弟兄姊妹中间就近乎一点，自然的近了，所以呢，你来做一点联络工作好不好？或者说这次呢，我们呢，要比较多一点请人来，所以呢，要多一点联络，我忙不过来，你帮我忙。那么用这种方式呢，就带人进入侍奉。那么同样情形，在带领聚会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某某弟兄，他虽然年轻，但是呢，好像读经很有窍。哎，不如呢，把他拉在一旁，除了小组之外呢，再跟他讲，哎，我们在一起读一点圣经，我看你很有兴趣啊，我们在一起切磋切磋吧。那么这么一来呢，把这个人就带到读经的学习里面，他以后呢也蛮不错了，这就是我们说呢可以出师了。那么同样的情形，在辅导上面呢，慢慢会看见有一些人是的确也有负担了，也有生命了。他慢慢能够做关怀别人的工作了，这些事情呢，在还没有到达小组饱和的状况之下呢，就已经发现人才了。所以我说小组可以训练人才，训练人才是为什么？养兵千日啊，用在一朝，意思就是说到的时候呢，小组要分裂了，这个一个细胞呢要分裂成两个细胞了，一个变两个，哎呀，这个太好了啊！你做面的时候一团面，它等到发起来的时候呢，大到不能处理了，哎，一切俩让它再发一发，再发到一个地步又太大，滚都滚不过来，不能揉面了，哎，切成两半，这就是细胞分裂的意思。那么等到我们一看呢，时机成熟了，这组人呢可以分成两组了，那我们聚会呢正好长到差不多十二个人的时候，行了，我们分成两部分，每一组呢只有六个人了，没关系，六个人空间很大，当然呢我们就会继续的邀请人来参加聚会。那么当时我们说过了，这个小组的观念呢，如果从教会的牧养角度推动的话呢，一定是有很多人还没有加入小组的。这个教会呢，牧养的人呢可能是一百人，他小组才八个人，到了十二个人，还有九十个人不在这个细胞小组里面的。所以呢，这个六个人呢，那个六个人，两个六个人的小组呢，这两个小组都可以分头去邀请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姊妹们来加入，还可以邀请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所以这么一来呢，细胞一分裂之后，一个小细胞变两个之后呢，哎，它两个都活起来了，都开始有行动，就不会老化了。细胞呢不会大到一个地步，推都推不动，十二个人呢，太多人了，家里也聚不下了，变成两个六个的时候呢，哎，细胞小组又小了。那么小的之后呢，就有空间来成长。如此这般呢，一步一步一步呢，哎，不知不觉一个变俩，俩变四，四个变八个。慢慢的有八个小组，是八八六十四个人，教会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牧养的关怀了，人人都受到照顾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用细胞小组的方式来牧养的一个模式。那么这个做法呢，会使教会呢产生很多的活力，并且因为有机会能够帮助人，就有吸引力，能够把人带到每个细胞小组里面来。那么在细胞小组分裂的时候呢，我要提起一些这个成长跟倍增呢这个好处之外呢，提到一点点它的难处。难处是什么呢？头一个是感情上的，感情上的不肯割舍，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起聚聚聚已经聚了半年了，聚了一年，聚得蛮好的，我们常常见面，心里好喜乐的，怎么这一回从下个礼拜开始我见不着你了？这个感觉呢，每个人都有的，会非常的难过，心里面觉得呢怅然若失啊，觉得蛮可惜的。
其实呢，这是我们一个操练，也就是说呢，当神的儿女长成之后呢，我们要放单，让他能够单独的去侍奉，给他有更多的空间，他能够成长。那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好比在《使徒行传》里面，腓力带领埃提亚伯太监信主的事情，你看到他一信主以后呢，神的灵把腓力提走了，根本人再看不见他了。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但是这个太监呢，就欢欢喜喜的继续行路，他倒没有觉得说，哎呦，人不见了，现在我跟谁呀、啊？就我心里痛苦的很了，这个见不到腓力了。腓力也没有说，我好不容易带他信主了，应该多给他一点栽培呢，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弟兄真是可爱呢，他没有这些感觉。所以这就是看见呢，我们在这样的人跟人交往的关系里面，一方面呢是神给我们弟兄相爱，但有一天如果为了教会的好处要有细胞分裂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了解，为了这个积极的目的，大家可以分头去侍奉，这也就是不会影响呢我们中间彼此不舍的感情，一个理论上思想上的预备，大家有了思想上准备之后呢，到时候分开呢就不会那么痛苦。那说是这样说了，还是会有些痛苦，那么这个痛苦怎么办呢？我们底下还有一个方法来处理的。那么但是另外一个难处是什么呢？就是聚会的地方，因为细胞一分裂之后呢，它变两个地方呢，就需要两组人同时聚会，那么在一个家里如果办不到的话呢，就要在两个家庭里面，所以可以侍奉的家庭呢，慢慢的都要担上责任了。那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人家里都能够有这样一种聚会的机会，那么有一些地方呢，居住的条件蛮紧张的，所以就有压力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限制跟难处。那么怎么办呢？这个地方的问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啊。我们不说呢，它一定有限制性的决定，但是呢，却要有时间的考虑。那么更何况呢，有些人条件好一点，但是呢，他却不合作，他灵力也不长进，也不肯担负责任，因为在家里聚会是要付相当大的代价的。那么这个呢，你不能够每次去借他地方，一定要他心里情愿，自己把家庭开放才行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小组的增长上面一个客观条件的限制。那好，我们讲到成长与倍增，一方面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因为人多了以后呢，这个细胞就会变成两个，小组就会变两个，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这样上去。那么这是一个自然成长的规律，也就是说呢，因着这个细胞小组的分裂和增值呢，使我们觉得有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证明我们的工作做好了，不然的话呢，就不会有增值的现象，永远一个还是一个，而且逐渐的老化。当然呢，在我们做的对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会相当的喜乐，那么这个呢，也是推动帮助我们割舍那些感情上的留恋的一个非常好的理由，并且呢，我们考虑到聚会的地方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它自自然然呢就会有一些调整。那么这个呢，还不是我们讲最大的限制。那么你说这个成长的观念非常好，能不能一在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一路的分上去，没有限制呢？这要看我们分得多快。所以细胞分裂这个成长呢，跟时间有关系。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在那里讲到人数的问题的时候，就考虑到在细胞中间要培养人才。那么人才的培养是不是可以跟人数的增加一样的快呢？这有相当的难处的，因为我们所看见的人数增加或许还不难，但是如果呢人才的建立呢却花点时间。那我自己的经验呢，一个人从初信得救受洗到进入教会，他在教会里面正常的聚集，一直到他属灵真理基础有了，他的心愿都装备好了，起来侍奉，差不多是三年。一个人在头三年中间差不多是受人照顾的，到了三年信主以后呢，他如果成长的快，或者说至少说正常的话呢，他应当有一些能力来帮助别人的。但是呢，这还不是表示他侍奉的恩赐都显明了，也不是表示他侍奉的能力都成熟了。所以三年呢，仅仅是说他可以试试看，放在细胞小组里面呢，给他一些侍奉。所以这个过程呢，相当的慢。如果你要快呢，往往是欲速不达，他没有受过很好的装备，他就进入侍奉，匆匆忙忙进入侍奉，到时候呢，一遇见难处呢，他就退后了，所以常常有这种打岔的情形。因此，细胞小组的成长不能超过他组员里面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这个话呢，好像是消极性的，但事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说过，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推动小组来牧养的时候，通常教会人数已经达到相当的数目。那么这里面呢，基于很多人还没有被小组来吸收接纳，那么这些人可能不是刚刚得救的，所以也许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考虑一年半的时间，至少在头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使教会这个小组的没有限量的成长，一直到每个教会里面的分子都在小组里面。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要考虑到的，细胞小组它的机制性呢有一定的限制。那么我再要说到一件事情，细胞小组会不会它各自为政到一个程度，跟教会脱离的关系呢？有可能的。那么怎么补充呢？怎么补救呢？就在于一个有远见的超越性的领导者，这个领导者的心一定要大，他不能够被这些弟兄姊妹中间呢好像对他不那么忠心的事情所绊倒，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有非常的有耐心去跟那些带领小组的人经常有接触。也就是说，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每一次分出去的时候，这个负责的人一层一层的就要专心的照顾他。那么我们从简单的例子开始，当一个小组变两个小组的时候，那么最早鼓励我来带小组的那一个带领我的老师，我的导师就应该知道了。所以当我告诉他说，哎，我们现在感谢神的恩典和祝福，我这个细胞呢要变两个小细胞了，那这个带领我的人呢，给我命令叫我去带小组的人呢，就应当亲自的两个小组都来鼓励。那么这个鼓励呢，就变成他跟这个小组发生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媒介。好了，这两个小组因为受他的鼓励呢，跟他自然有一种亲和的关系。那么所以呢，做这个领袖的人呢，一定要非常大的度量，而且非常谦卑的能够到每个小组去照顾。那么我现在呢是第二层的了，那么我带领出来两个呢，从我那出去小组呢，我也要关心，所以有两个人关心，不仅是我的上面的人关心，我也关心。那么我也关心的时候，他底下细胞再分两个的时候呢，我又去关心两个，所以你看我也是跟这两个新的细胞有很深的连接了。虽然我不在那个新的细胞里面，但是我还是关心，并且这个新细胞到下一个阶段分两个时候呢，我又去关心，所以呢，我跟这两个再生的第三代的小组呢又有很深的关系。这样子呢，就可以借着人和人中间彼此联系的关系，或者说权柄、托付、忠心、回报的这个系统呢，使教会所有的小组都连在一起。那么这么一来呢，你从一乘二、二乘四、四乘八、八乘十六的时候呢，就有四层的联系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联系的人，那个最主要的人，他身上呢就有两三代的细胞，或者是更多四代的细胞，他需要照顾。这样就可以确保这个细胞小组呢仍然跟教会有很深的关系。我相信当您真正去做这些细胞小组的工作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现很多很多的巧妙。我相信在你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也就是可以激发我们更加深入的去思想，怎么样用细胞小组的成员或者现有的一些资源来解决问题。这样子呢，这些细胞小组就真正的在我们工作带领底下呢，变成活起来了。当你走过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细胞小组能够发挥功用的时候。好了，今天呢，我把细胞小组的功能已经说完了，今天这一课时间也到了。再一次，我非常谢谢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您所收听的是教会的关怀事工第23课，我是您的讲员周同培，再见。